一言中国师姐，先化上人于1989年10月13日开示于台湾花莲。
那么我想和各位啊讲一讲中国啊近百年来的这个预言的应验没有应验。就单讲这个毛泽东这一首，这毛泽东这一首啊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日本呢侵略中国，把中国人呢杀的是无数，杀人如麻，最后啊受原子弹的果报而没有条件投降。在日本投降那时候啊，我曾经这样说过，我说日本人呢虽然投降了，20年之后日本人还是称雄世界。为什么呢？他民族有团结性，有爱国的心呢是特别强。可是他爱国的心特别强，守国的心呢，守国的政策呀，可是不足。他只知道是侵略旁人呢，而不知道啊，每一个国家的相安无事。因为他国家小，就要向外发展，向外发展，这个就是一个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在万科城的教育是小学嘛，就叫这个外国人要孝顺父母。外国英文上根本没有这一个孝字，所以人人都不懂得孝是个什么。那么那个小学里啊，专门叫这个不孝的儿童回去孝顺父母，所以这个父母都很高兴因为以前他的小孩子不听话，那么一些到了万佛城的育良小学就改良他这个种子了种子改良了，所以啊他就听话了。那么于是父母都很高兴。中学呢我们就讲这个尽忠为国，我们尽忠为国呀主要就是不侵略其他人的国家，和日本的政策正相反那么怎么样不侵略其他国家就算忠呢？因为你侵略其他的国家就要损失啊人命财产，不知道损失多少。你把自己国的财产损失了还是小事，把人命啊搭上不知多少，这是个大事，这对不起自己国家人民，所以叫我认为他是不忠。要是忠啊就不应该去侵略旁的国家，那么守住自己的国界这个国土的边界就够了所以日本投降之后这一段是这么说的，说青雷炸树白旗，千万火鬼哭啼啼，石头城中飞夫道，又见重整汉宫仪，东山又有火光照。我这个预言呢，我曾听啊和这个蒋纬国将军呢谈过。 我们这是说的日本被原子弹春雷炸，这个春雷一响，这个春雷就是当时的原子弹，原子弹一响嘛，就竖白旗了，竖白旗。日本的那个军队啊，在中国以前呢像龙争虎猛啊，都像个老虎那个军队啊，敢一投降了比绵羊还不如了啊，变成活鬼了，所以千万活鬼哭啼啼，他们都哭起来了。石头城中飞复道，这是啊这个国民党8年抗战胜利啊，原子弹一响，日本呢就是这个皇军也不军了啊，这个黑军也不军了啊，变成红军的军了啊，共产党起来了。那么石头城啊就下命令啊，送日本都回国啊。我认为当时啊这个命令啊是个烂命，日本人请了中国呀，是这个杀人屠城啊，把建筑物给毁坏的不知多少啊。那么中国的建筑物和桥梁啊，破坏的不知多少。那么当时啊，应该呀，把日本这些个军队都留下来。你把我的建筑物给我毁了，你就是照样都给我修好了它，对，应该呀是对他是这样的。那么石头城中飞复道，叫日本呢回国啊，那么蒋老总统嘛就以德报怨。那么在南京啊就下命令啊，下这个命令，咱们也到南京去开会，都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呢、啊，像汉朝的那种的这个礼这个穿上都穿成礼服啊，这样子到了南京来开会。可是东山又有火光照，在东北啊，这共产党就成了气候了，毛泽东呢在那儿做起怪来了啊，这个火光照就是红色的这个旗呀、啊、又现出来了。下一栏连呢就说的毛泽东，说是啊，日月食五星稀，二七交加挂彩衣，野人举足踩金虎，遍地红花遍地鸡，富贵贫贱无高低啊。这个日月食五星稀，日月都日食月食啊，这日月都无光了，那时候昏天地暗的五星啊也很少，这五星旗也很少，这五星稀。二七交加挂彩衣，怎么说这是毛泽东呢？这二加个七字把它合成一起，这是毛字啊，二七交加挂彩衣，这个彩衣就意思就这个暗示啊是毛泽东。野人举足踩金虎，这个野人什么叫野人呢？就是共产党的工农兵啊，工人呢没有学问啊，能人也是没有学问的，兵也是大老粗啊。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啊，这个刚刚得到这个大陆的时候，那个兵啊，那个当官的啊，连那么一个枪啊，那个高射炮他也不认识啊，他说这个是一个好照相机，也不知道怎么用啊。那么就这么糊涂啊，就不知不觉就成功了，你看奇怪吗？那个二七交加挂彩衣，野人呢就是这些个没有学识的 粗野之人，举足排金虎。什么叫举足排金虎呢？那时候这个共产党刚一接收大陆的时候，就清算大地主，大地主就是金老虎啊。他这个粗人呢，他也敢惹这个老虎。那时候要不是他们成功了，他怎么敢惹这个金老虎啊？所以啊，野人举足排金虎，压排这个金老虎。遍地红花遍地鸡啊，满中国呀都是开红花了，这个锄头这个旗呀，到处都是。遍地鸡，遍地鸡呀，您不要误会的说啊，一定这个遍地都是野鸡，到处都可以打野鸡，有野鸡吃啊，没有那么好的日子喽。这个鸡呀，就是饥饿的鸡，是遍地红花，遍地鸡，人人都挨饿了，他的口号啊，说富贵贫贱无高低，你们各位想一想，咱们中国呀，多灾多难，老百姓受这个涂炭，也不知道是谁造成的。最后，我和各位讲呢，毛泽东死的时候，我曾经有几句话纪念毛泽东的。这个纪念是根据他的这个新元春这个咏雪的那一段词来写的。他的咏雪这一段词啊，说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雾银石，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许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遥遥，江山如此多娇，使无数英雄，引无数英雄惊折腰，惜秦皇汉武，廖书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石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头一次看见这首词的时候啊，我把这首词给改了一个字，这个一个字改的，这个立法委员董正之当时也我也对他说过，改的哪一个字呢？我给他改呀，数风流人物，难看今朝。为什么不呢？为什么难看呢？你想一想，他选他一个继承人啊，这个以为是他心腹啊，想不到啊，这个人要杀他。他如果要真有大智慧，怎么会引起人会要来继承他啊？不久将来就是登基坐殿了，怎么还要杀他？这是什么道理？这不是很难看吗？再者，死了尸骨未寒。这个老婆呀，一切四人帮都被人抓起了。他要是有智慧，为什么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那么就造成这么中国大混乱。所以这个我认为毛泽东啊，是少年呢得志不可一世，老年呢糊涂。这个名誉扫地呀，是丧失一世世的英名。所以他死了，我很叹息的就给他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这么说的，说我这是用他的词句呀，来说他。 我说要与天公试比高，他想要和天公来比高低，他是目空一切了，所以他说秦皇汉武廖书文采。我说要与天公试比高，无数英雄惊折腰，秦皇汉武书文采，唐宗宋祖训风骚，都是他的句子，给他是剪去一个字。那么他说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我说成吉思汗非真勇，不是真有勇气的，真有无勇的。那么下一句啊，是我给他添的，我给他加上去的，他因为他大要看不起朱洪武啊，他没有提，所以我就揣摩他的这个意思啊，给他添到里边。我说洪武朱明更草包，那么这个爱新觉罗呢，他也看不起，所以就说爱新觉罗随流水，随着像流水似的过去了，也不在他的眼里。可是难看今朝栽冬毛，所以啊，这是很值得某人回味的一件事。
忍是无上道。宣化上人于1989年10月14日开示于台湾花莲。
各位善知识，在我出家的时候，是有人告诉我现在是末法时期了。什么叫末法呢？末法就是法到这个枝末上了，离开根本了。也就是一个最后的法的一个存在的时代。我听见有人这样说，我就发一个愿，发的什么愿呢？我说我一定要服行正法，我只许可呀佛教有正法，不许可有末法。我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减轻灾难，增加福慧，令正法出世，而不许可末法出现。这是我的愿力，所以我不自量力，到处是说正法、行正法，以正法来教化众生。因为这样子是天魔外道、邪魔鬼祟，他们就都战战兢兢，不要说见到我的面，闻到我的名字啊，他们就魂飞派散，退避三舍，逃之夭夭。所以可以说我提倡正法，令天魔外道啊恐怖毛竖。我到什么地方，这个天魔的外道都离我远远的。可是有一些个天魔外道也都要想要改邪归正，
所以他们又来呀护持道场。那么这是啊我听佛法的一个经验。有的人就很相信这个正法，有的人嘛又专门呢抵制正法，反对正法。为什么呢？因为正要存在了，邪就不能存在了。所谓邪正不能并立，因为这个呀，诽谤我的人比信仰我的人呢超过几千万倍，因为他们都是讨厌正法的，他觉得正法要注视了，他们就都啊等于死亡一样，所以他要极力的反对，极力的用他这个这种啊的神通啊妙用啊来抵制，可是怎么样子也抵制不了，阻止那么正法还是要存在的。好像大智法师，这是台湾一个知音啊，可是知音呢吃不得苦，跑到美国去啊，我以为这回啊这个老通参来了，在这安丹呢、啊、用功办道啊，了生死啊，脱轮回呀、护持正教啊正法啊，结果他说冻得受不了，打妄想就要跑又跑回来，跑回这回又要往回跑。我说好，你愿意的来就来，愿意跑就跑，来者不拒往者不追。万佛堂有一句口号，这是我说的，我说来不自由，到万佛堂来啊不太自由的，又要申请办许可办 Visa， 又要身体检验，这很麻烦的来不自由。到了万佛堂大家都给 冷面孔看，都板起面孔，一点连一点笑容也没有，和关帝公差不多。我们这样子，所以到了万佛堂，有的人说哎呀万佛堂啊没有人情味啊，这个人都这么冷啊，所以连大智法师都给冻跑了。那么我这个也希望啊他们越冷越好。我们万佛堂的冷面孔啊是热心肠，心里是热的。那么他是一般人认识不认识没有问题，所以说来不自由。来的时候到万佛堂一定要受一些个考验。我的徒弟啊三山五岳的人马什么都有啊，有龙有蛇有人有鬼也有神仙，什么都有的。所以啊这个鬼有的时候就怕人，人有的时候就怕鬼，所以互相不能不能协调。不能协调就跑了跑了到好像今天晚上没来这个恒顺头一次到了金山寺，在那住了一个多月吧，看着谁也不讲话这么淡 淡淡的啊，一点味道也没有啊，还是一天吃一餐他就跑了。从泰国本来回来要拜要找师傅的，到这一看这个师傅大爷也不像个师傅的样子，就跑了。跑了回家去提出来几十个问题来写，用信来写，写信问问这个问题。我一看这个东西有多坏呀、你在这不问，你跑了问，写一句话，我叫他们给我写英文。我说你在这不问问题，跑回去问问题，不答复，一个问题也不答复他。他在那憋不住了，又跑回来，又跑回来了。你跑回来，要做工。姐姐洗碗，所以啊，做菜洗碗，做厨房的工作，有一天是法会，他洗碗洗到三四点钟，大爷也就饿了，有点忍不住了，就想偷东西吃。贼头贼脑的，就各处看，一看垃圾桶有很多的这个很好吃的饼在那儿。他看，哦，这有风水了，这有目的物了。于是乎他就把一个偷东西的眼睛睁开，四围上下搜罗一个遍，也没有看有人，看见也没有看见人，他就为这个饼拿起就吃了。一吃把这个肚饿的病呢就治好了。治好了以为这个得其所哉了，偏偏就这么巧，那天晚间呢，我讲华严经讲到半一半，我说你们各位啊，在金山寺来修道是非常困难的，一天吃一餐，还要做苦工，做的又累又饿，也没有法子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方法，你们可以小老鼠，那个老鼠饿了就到那个垃圾桶去找东西吃，垃圾桶里那个好东西很多很多的，你就怎么饿也可以吃饱了，那么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我说完这话，把这个恒顺吓得就不敢出洞了，真是钻到洞里头去了。他住那个房间呢，这房间住了有好几天也不敢出来吃饭了，这回吓得我就到楼上，他在那住了半年多，我和他没讲过一句话。那么这一回嘛，我上去看看他，我叫门一叫门，他里边把门开开了，他在里边把门插上啊，听有人叫门他开开，开开一见到是我，这回可这个吓得战战兢兢，那个眼睛睁的就像那个小老鼠，那个眼睛要偷东西那个样子，要跑那个样子。我说你干什么？
I scare you。
他说我怕你。我说你怕我干什么？
Because you can look at my mind。
他说你可以看见我的心，打什么妄想你都知道，干什么你都知道。我说你胡说八道，你的心是个什么样子的？你的心是个圆的，可是个方的，是个四愣子的，是个三角的，是个尖尖的，是个圆圆的，你心是什么样的？ 是红色的，是黑色的，是白色的，啊，是黄色的，啊，你的心是什么色的？拿出来给我看看。
他想一想 ，I don't can give you look，
啊，说我不能拿出来给你看。我说你不能拿出来看，那你怕什么？然后我转过头就走了。就这样子，他又出来吃饭了。
娑婆世界，一切众生难调难服。为什么难调难服？就因为啊，他是太刚强了。所谓刚愎自用。既不能令嘛，又不受命，多数是这样的。所以万佛成说啊，我说的来不自由去自由，你要走啊，谁愿意走也都可以的。菩萨要跑也不留，你就算你是正菩萨的果位，到了万佛成你说我这不愿意受你们的供养了，我要跑了，他就跑了。无论哪一位菩萨都是，我就是这么硬的，对菩萨都是这么硬的。所以我不给韦陀菩萨叩头，我告诉你们